弟兄姊妹平安啊！我们前两个礼拜我们已经讲了八福的前面两个福，今天我们要看第三个福，就是温柔的人有福了。今天我们这个世界是一个你争我夺的世界，特别我们生活在美国，我想大家都知道，在这个美国文化里面，就是你要去尽力的争取，如果有什么工作的机会，或者说在工作机会里面有什么可以升迁，总是一定要尽自己所能的去争取，你不可以只是坐在那里等。那么在学校里面我们发现教导孩子也是一样的，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文化里面，就是教导我们只有你自己尽力去争取，才能够得着你所要的。那在这样一个你争我夺的社会当中，也只有强者才能够得胜。但是我们看见耶稣在登山宝训这样的一个教训，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使我们明白，在神的国度里面却不是如此，在神的国度里面只有那些温柔的人才能够承受地土。那么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看，到底圣经上所谓温柔的人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们还是像前两次一样，我们先要看看温柔不是什么。在我们一般人的观念里面，如果我们说一个人很温柔，我不知道大家会给温柔下什么定义。通常我们想象一个人，如果我们称他是一个温柔的人，通常我们认为这个人可能说话是轻声细语他都不会大声或者粗声的吼叫，他说话是轻声细语。或者我们也认为温柔的人，他性情非常的温和，总是可以逆来顺受，我们会说这个人他非常的温柔。那么但是或者我们会说这个人他真是很和蔼很可亲，非常平易近人，我们说这个人他非常的温柔。但是温柔不是这样，在圣经里面所说的温柔都不是这些。圣经里面所说的温柔并不是一个人性情很温和，他常常都很能够逆来顺受，或者说一个人说话总是轻声细语，这个人是温柔，这都不是圣经所谓的温柔。而圣经所谓的温柔也不是指一个人是比较懦弱，或者说他是比较容易屈服，或者说放弃自己的意见，也不是指一个人他是比较优柔寡断，也不容易坚持自己的主见。那么这一种好像是一种老好人，总是随从大家的意思，圣经上说的温柔也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而圣经上说的温柔也不是说一个人不胆怯就是一个人好像就是很和蔼可亲，这些都不是圣经上所说的温柔的意义。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教训都提到温柔，尤其在谈到在教会里面信徒怎么样彼此相交往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要存温柔的心。那么在圣经上所说的温柔，在这里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这个温柔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从在希腊原文这个温柔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来了解，然后我们再进一步看这样子一个字怎么应用在我们人的品格上。在希腊原文里面，温柔这个字经常被用在一个被经过训练然后被驯服的一个牲畜，譬如说一匹野马，或者说一头野牛。那这匹野马这头野牛，我们知道如果你看过电视，那个野马野牛是真的是没有人可以驾驭的，而且他们都是特别有强壮的力量。那么这样一匹这种野马或者野牛，他们经过训练然后就能够驯服下来，能够接受这个主人的统御，而且能够听从主人的话，能够学会顺从。这样子的一个动物就常常用温柔这个字来描述，换句话说这个字常常用来描写一个接受管制的一头牲畜。 那经过驯服以后，这匹野马主人给他套上一个绝环配头，随便要牵他往哪里去他就跟着去。那么牛也是如此，他晓得怎么样来听从主人，来顺服主人，所以就成为十分的驯良。所以温柔这个字就常常用在这样一种受管制的动物身上。所以当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字来描述一个人所具有的品格，就圣经上用这个字来描述我们所具有的一个品格的时候，温柔是指出于自我控制而带出来的柔和和谦卑。什么叫做出于自我的节制或者说自我的控制呢？我们知道我们人里面我们的天性，我们常说人有罪性，这个罪性常常由不得我们。上礼拜我们讲到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可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我们里面有一个罪性，有个或者说人类也有个天性。那除了罪性以外，我们的天性譬如说我们有食欲，我们有性欲，这是天然的神给我们的一些天然的本性。同时我们里面人里面也常有一些冲动。那么另外我们除了我们天性的一些欲望以外，我们人也有我们各样的私欲，也就是说我们自己本身会有各种的欲望，我们想要有一个更高的学位，或者说我们希望能够在工作上有更好的成就等等。那么这种自我节制就是我们里面每一种的天性，我们里面每一个冲动，我们里面每一样的欲望都是在控制之下。由于这样子的一种自我的节制，所以我们就表现出一种柔和和谦卑。那所以这一种温柔不是软弱无能，不是像我们常常所想的温柔的定义。有时候我刚刚提到就是说好像一个人好像是没有主见，或者说很容易优柔寡断这样的人。温柔的人不是懦弱的，温柔的人是有能力，但是他的能力是一种 受控制的能力。换句话说，他有能力去自我节制，但是这种能力来自我节制不是压制。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是把它压抑下去，这是一种能力可以有自我节制，所以在他每一个天性每一个冲动和每一个欲望上都是在控制之下。那我想我们当中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了解，照这样温柔的定义来看，像这种的自我控制事实上根本就是超过人本身的力量所能够达成的。有谁可以真的说自己每一个天性每一个冲动每一个欲望都是受控制的？所谓受控制我刚才说不是压抑，而是说这个你有能力来节制，所以呢不会是照你随心所欲的那种方式去把它表现出来。那因此像这种的自我控制实际上根本就是超过人的力量所能够达到。所以温柔实际上就是指一个人可以完全接受神的控制或者说神的管理。那么这样子一个完全接受神的管理的人，他才有可能说他自己的天性冲动欲望都能够在他的自我的管理之下有这种自我的节制。所以这一种完全接受神的控制接受神的管理是一种真正的谦卑。那在这样子接受神的管理之下，他就可以完全这样的谦卑，在神面前的谦卑，他才有能力才有这种自我节制的能力，来使他的天性和冲动和欲望都在控制之下。所以耶稣曾经说他自己是温柔的人，在马太福音我们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耶稣说你们当中如果有谁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我们今天常把这个劳苦重担我们只是想成我们自己好像身上承担的压力啊或者痛苦啊，这个劳苦重担更加是指的罪的担子，当然也包括罪带来我们各种的忧虑啊愁苦啊等等。而耶稣说你们如果有人劳苦担重担到我这里来，我使你们得安息。 然后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这个字是同一个字啊，柔和就是温柔，他说他是一个柔和谦卑的人，所以他就呼召我们来复他的恶，学他的样式啊。复恶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学生跟老师学习，所以换句话说他招我们来跟随他效仿他。那么耶稣怎么样柔和呢？耶稣就是完全把自己服在神的管理和控制之下，也就是说他是绝对的顺服神。在这样子对神绝对的顺服，这种真正的谦卑，他说我柔和谦卑，这样一种真正的谦卑，以至于我们可以看见耶稣他说他不随自己的意思说什么，他也不随自己的意思做什么，而他所说所做都是在神的能力的管制之下。这样子的神的能力管制之下，然后就带来这种自我的节制。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有没有发过怒？有，耶稣在圣殿里面看到那些圣殿里面在做生意买卖兑换银钱，他就发怒，但是他的怒气不是一种像我们常常人类的怒气，只是因为我被触怒了，我受到干犯冒犯，所以我发怒。耶稣虽然发怒，但是他的怒气是一种自我节制的，是在神的管理之下。那所以耶稣是温柔的人，所以温柔的人并不是绝对不发怒的人。温柔的人就是像我们刚刚说，好像被驯服的啊，有一种自我的节制哈。那所以这个是一种我们在神面前真正的谦卑。那么所以我们进一步来看，那温柔的人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我们先要来把温柔的人跟邻里贫穷的人做一个区分。我们第一次讲到邻里贫穷，邻里贫穷意思就是说，我们人如果站在神的面前，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神的标准，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神道德的标准，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在所有的事情上都照神的旨意去遵行。所以我们看见我们人的里面，自己的里面是一无良善，也就是说我里面没有任何是可以得神的称赞，讨神的喜悦，或者说不管我做什么，也许在人眼里面看我们做的是好事，但是在神他来审判，或者说他来衡量的时候，他从里到外，从我们的动机到我们所做的行为，当神用他的标准来衡量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所做的是能够达到神的标准，不管人眼里面看是多么好。那所以我们认识我们是个邻里贫穷的人，我们在里面一无良善，也没有行善的能力，不但没有良善，连要有能力去改过，有能力去行善，我们也没有行善的能力。所以换句话说，在神面前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属灵的资源，意思就是说我没有能力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去遵守神的旨意，去遵行神的命令，去达到神的标准等等。那所以唯有一个办法，就像旧约的穷人一样，这个穷人在没有帮助之下，他只能转向神，呼求神，从神得帮助。因此一个邻里贫穷的人真的认识自己这样子的贫乏，他就会到神面前呼求神，不是只是认识自己贫乏而已，这样的贫乏会促使他来寻找神，以至于他知道只有从神可以得到他所需要的属灵能力，让他可以去行神所要求的善。那么所以这样的邻里贫穷是跟我们自己个人在神面前的自我评估有关，换句话说这个邻里贫穷基本上是我在神面前对自我的认识。但是温柔则是同时与一个人跟神的关系以及一个人跟人的关系有关，换句话说温柔的人是他对自己的自我有一个真实而且深切的认识，这种真实而且深切而且正确的认识，认识自己邻里的贫穷，而且为他的罪哀痛。我们上次说的这个邻里贫穷很自然就会带来为我们的罪，为世人的罪哀痛。所以一个真实而且正确的认识自我的人，他知道深切的认识自己邻里的贫穷， 深切的悔改，为自己的罪而哀痛，这样的人他就不会看他自己过于他所当看的。当他不会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时候，这种对自我的认识就会反映在他跟神的关系上，以及他和别人的关系上。换句话说，这种深切的认识自我灵里的贫穷，为自己最哀痛，这样的一种认识，让他不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以至于他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他会显出那种完全的谦卑和柔和，在神面前也是如此。所以温柔的人跟灵里贫穷有一个差别，就是不仅是我跟神之间，也包含了我跟人之间的关系。而这样的一种我跟神同时与人的关系，我怎么样去对待别人，我对别人的态度是如何，乃是基于我对自我的认识。这种认识就影响我，使我在与别人相处的时候，我活出的是那种柔和和谦卑。所以什么是温柔的人呢？曾经有一位很有名的医生叫做钟马田，这个是 Dr. Lloyd Jones， 他是一位医生，但是他也写了很多的注释书。他写了一本厚厚的注释书，就是讲登山宝训。那在那里面他提到温柔的人，他给了非常具体的一个描述。我们比较容易在神面前承认我们自己的罪，像我们提到这个灵里贫穷，也许我们听完那一堂主日的信息，可能我们回到家，我们也确实都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很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我们在神面前深切的感到自己真是灵里贫穷的人，而且我们也真的是为我们的罪来哀痛。所以我们比较容易在神面前来对自己很诚实，诚实的去面对自己，也承认自己的罪，承认我们在神眼中确实是得罪了神。可是如果要容许别人对我们说同样的话，来指出我们的罪，那就不是很容易了。我们可以在神面前为自己的罪哀痛认罪，我们可以甚至说的非常，就是承认自己的罪，自己是何等的污秽，何等的丑陋，何等的骄傲，何等的自我中心，我们可以在神面前甚至痛哭，为我们的罪哀痛。等我们祷告完出来，碰到一个弟兄姐妹，甚至是一个公司里的同事，甚至是我们不认识的人，如果那个人忽然对我们说你做错了什么，或者说指出我们一些不对的地方，指出我们的罪来，你就会发现我们里面立刻我们的反应是为自己辩护等等。所以我们容易在神面前对自己诚实，可是我们要允许别人对我们说同样的话，却是非常的困难。我们宁可定我们自己的罪，我们也不愿意让别人来定我们的罪。换句话说，我们并没有预备好让别人以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所承认我们是如何，以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所承认的罪，以这样子同样的就是说让别人以我们所承认在神面前所承认的来看我们，来对待我们。所以我们其实是真正是假冒为善的人，我们在神面前可以这样子来诚实面对自己，却不容许别人也这样子诚实的以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所承认的来看我们，来对待我们，这就是一种假冒为善。因此温柔的人基本上是刚刚我们提到对自己有这种真实的认识，这种真实的认识是这样子深入的诚恳的认识自己灵里的贫穷和哀痛。所以像我刚刚说的，如果我们在神面前可以诚实面对自己，可是却不容许别人这样来看我们，来对待我们的时候，就表示我们里面对自我的认识并不彻底，表示我们不真的那么彻底认识自己 真的是邻里贫穷。我刚刚已经说邻里贫穷真的是承认自己一无良善，一无行善的能力。你真的这样认识自我的话，不但你可以在神面前这样子承认，你也可以容许别人这样子来看待，来或者说这样子来指出我们的罪来。所以这样的温柔是由于对自我这样的认识，就表现在我们跟别人的相处，我们与别人的关系上。当然绝对首先是表现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上，但是也同时表现在我们对待别人的态度，对待别人的行为上，因为我们不会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所以真正温柔的人是可以让神和人都以他们想怎么样看就可以怎么样看，想怎么样对待就可以怎么样来对待。所以一个真正温柔的人，神怎么看我，神怎么对待我，或者说别人怎么看我，别人怎么对待我，我都可以让别人按他所要看的，按他所要对待的来对待。这是真正温柔的人。因为如果我真的知道我根本一无良善，也没有行善的能力，我真正是为我的罪哀痛的人，真正这样的人，神要怎么待他待我，人要怎么待我，我不会有任何为自己来辩护，我就是可以容许。就好像我们说这个野动物哈被驯服了，因为有这种自我认识，就带来我在别人对待我的时候，我可以允许别人他们愿意怎么样来待我都可以，不论他说什么做什么，我都可以这样子的来接受。不但如此，可以容许人这样子来对待，而且他也是把他自己的一切都交在神的手中。因为一个温柔的人对自我的这种认识，知道自己的贫乏，知道自己的罪是如何的深重，所以他就只能把他自己一切都交在神的手中。所以这样温柔的人，他就把他个人他的权益，他的理由，他的将来，所有的一切都完全交给神，让神来管理，让神来做主。特别是当他受到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他仍然能够把一切都交在神的手中，以至于这样子的自我认识以及把自我的一切都交在神的手里面，就表现在他跟别人对待别人的态度上。那特别在他受到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他心中没有苦毒，他也不会想要报复。这样的一个人，他就是一个完全有能力来自我节制在神的面前，以至于他在表现在对神对人的态度上，就是一种柔和跟谦卑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温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懦弱，相反的，正因为他是对自我有认识，有真实正确的认识，正因为他对他为他的罪真的深切的哀痛，这种自我的认识就表现在他跟别人的关系跟神的关系上。而且他这种对自我的贫穷，对自我罪的认识，就让他把他所有的都交在神的手中，所以这不是懦弱。那这样子一个人，他把这一切交给神，接受神的管理，以至于当他受到不公平对待的时候，他就没有苦读，也没有报复，同时他更是会看别人的益处超过他自己的益处。那么当然这样子讲起来好像还是不太很容易明白，好像还是有一点悬。我们可以用几个实际的例子，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有许多温柔的榜样。第一个我们要看的就是摩西，在圣经民数记第十二章那里记载摩西。我们知道摩西是神选召他做领袖，来带领神的百姓脱离这个埃及为奴之地，他们受到埃及法老王的奴役， 他们非常的痛苦，他们的哀声达到神面前，神就差遣摩西来做他们的领袖，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并且要带领他们进入神所应许要给他们的迦南地。摩西带领的群众，照圣经所说，除了女人和孩童，男人就有600,000。这样的一群啊、这个群众由摩西来带领他们。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的百姓常常向摩西抱怨，甚至我们知道他们会挑战摩西的权威。那在民数记12章，让我们看见，甚至连他自己的亲哥哥和亲姐姐都起来攻击他，原因是因为他娶了一个古时的女子为妻，所以他的哥哥和姐姐就起来攻击他，说难道耶和华只和摩西一个人说话吗？当他的哥哥姐姐起来攻击他的时候，当摩西受到这样的攻击，他的权益或者说他的权，神赋予他的权柄受到这样的挑战的时候，摩西他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他里面有这种自我的节制，他拒绝为他自己辩护，而他要完全让神来做主。所以我们就看见圣经给摩西一个评语，在3节说，摩西的谦和，也就是摩西的温柔，胜过世上所有的人。如果照这句话，摩西就是世上最温柔的人。当他受到这样的攻击的时候，他不报复，他也拒绝为自己辩护，他把他完全交在神的手里面。所以我们就看到神就为摩西来辩护，神就对他的哥哥和姐姐说，在所有的人当中，只有摩西神是面对面与他说话，你们攻击我的仆人，你们还不惧怕吗？当神说完，神就愤怒的离开。在那个时候，摩西的姐姐米利暗就长了大麻风，于是他的哥哥亚伦就恳求摩西来为他姐姐祷告，求神不要让这个罪临到，就是这样的刑罚临到他的姐姐身上。所以我们看见摩西不但不为自己辩护，完全让神来做主，而且当他哥哥亚伦求他为他的姐姐祷告祈求神的时候，摩西就为米利暗他的姐姐祷告，祈求神医治他的大麻风。所以我们看见摩西就是这样一个温柔的人，他对自我有很深的认识，他有40年在旷野的时间，圣经没有告诉我们40年在旷野做什么，但是我知道他在那里牧养他岳父的羊群，但是没有再详细说，但是40年在旷野牧养他岳父的羊群，神就借着这样的时间来塑造他，雕塑他，他对自我有这样真实的认识，他也把自己完全交在神的手中，所以他就表现出这样的温柔。第二个我们要看的榜样，就是另一位圣经里面神所称许的仆人，就是大卫。大卫是神所拣选来做他的百姓的君王，而我们知道大卫10几岁，撒母耳先知就高立他做王，等到他真正做王的时候，他已经30岁，也就是说他受高神拣选他，而且借着先知撒母耳高立他做王，到他真正做王还有10几年的时间。原因是什么呢？当神高立他，借着先知撒母耳高立他，拣选他做以色列的君王来接续扫罗王的时候，大卫曾经在一次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的战役当中，非利士人有一个高大的巨人哥利亚，我们的小孩子都知道这个故事，哥利亚就向以色列军队挑战，事实上他乃是向永生神挑战，以色列军队非常的惧怕，没有一个人敢站出去，因为他非常的巨大。但是当大卫他的父亲差他到军队去探望他的3个哥哥，大卫就看见这样的一个景象，于是大卫就勇敢地站出来，他没有穿盔甲，也没有拿兵器，只是捡了在溪水里面捡了5块小石头跟他平常用的一个弹弓，因为他是一个牧羊人， 他说他牧羊的时候有狮子有熊要来吞噬他的羊群，耶和华都帮助他，因此面对这个巨人他没有惧怕，他知道是永生神耶和华的能力可以使他来战胜这个巨人，所以他就用一颗小石子一个弹弓打到这个巨人的额头，就把这个巨人打死了。因此当他们这一场 战争结束返回家乡的时候，以色列的妇女们就跳舞迎接他们回来，而他们跳舞迎接的时候唱了一首诗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因为这首诗歌，扫罗王心中嫉妒，就开始要来杀害，想办法要杀害大卫。那么这个过程我就不详细说，以至于大卫不得不逃避扫罗，他就逃亡在外。当他逃亡在外的时候，他有两次的机会可以亲手杀害扫罗。第一次大卫躲在一个 洞穴里面，扫罗跟他的跟随者刚好经过，扫罗想要大解，所以他就进了这个洞，而大卫跟他的跟随者是在洞的最深处。当扫罗进这个洞大解的时候，大卫的跟随者就对大卫说，我主耶和华岂不应许你说要把你的仇敌交在你手中吗？你现在是可以起来，因为主已经把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中。大卫听了这个话，他确实也起来了，但是他起来他没有伸手杀害扫罗，他割下他的外袍的一角，但是他做的这事情心中就受到责备，他万不敢伸手杀害神的受膏者。所以当扫罗大解完出去，大卫也跟着出去，就呼叫扫罗，他就告诉扫罗说，神虽然耶和华虽然把扫罗交在他的手中，但是他断不敢自己来施行报复，以至于扫罗称大卫是比他还要有义。那这是一次之后，扫罗还是继续寻找大卫要杀他。那么我们看到26章，撒母耳记上26章，又有一次的机会，扫罗来寻找大卫的时候，他和他的军队扎营，晚上他们都沉睡，而大卫和他的一个元帅之一叫这个亚比帅，他跟大卫两个人下到扫罗的营中，而亚比帅也对大卫说，你看我主耶和华又把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中。但是这一次大卫就严禁亚比帅说，你容许我，我只要一次就把他刺死，绝对不再刺第二下。但是大卫就拦阻他，大卫说，我不敢伸手杀害神的受膏者。所以他们只是悄悄地把大卫的水瓶跟他的矛取走。所以我们就看到大卫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受到的是不公平的对待，因为他没有做任何的错让扫罗要这样子来杀害他。即使他受这样不公平的对待，他也断不敢自己伸手报复。日后大卫真的登上王位，但是不幸得很，他自己的亲生儿子亚沙龙起来要篡夺他的王位。当亚沙龙起来要篡夺大卫的王位，大卫必须起来逃亡。当他在逃亡的时候，撒母耳记下16章告诉我们说，就有一个扫罗家族的人叫做示每，他就起来咒骂大卫。他不但咒骂大卫，他用石头来砍大卫，而且他咒骂大卫。大卫的随从就说，我主他怎么可以来咒骂，因为那时候大卫已经是以色列国的君王，所以他们也是要求大卫让容许他们来杀害这个示每，但是大卫却禁止他们。大卫说，由他去吧，是神差他来咒骂我的，连我自己亲生的儿子都起来叛逆，更何况这个便雅悯人，这个示每，他要咒骂我，是神差他来咒骂我。所以我们就看到大卫他是这样一个温柔的人，但是我还是要强调，温柔的人不是没有主见，温柔的人也不是懦弱，温柔的人也不是不分辨是非对错。所以虽然大卫自己不伸手来报复，他也没有苦读，我们看见当他 临终之前，他的儿子所罗王接续他做王。他吩咐所罗王几件事情，其中一件事情就是对他的儿子所罗门说，你知道当年我逃避你哥哥亚沙龙的时候，示每如何的咒骂我，但是后来大卫再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示每有去迎接他，所以大卫并没有杀他。然而大卫却告诉所罗门说，你知道他的罪，他怎么样用恶毒的话来咒骂我，所以你不要让他白发下阴间。换句话说，他并不是要所罗门报复，而是今天他的儿子所罗门接续他坐在这个君王的位上。以色列的君王是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因此他要他的儿子能够在王位上能够以像他一样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示每咒骂大卫，这是对他个人不公平的对待，但是大卫不为自己来报复，但是他却知道他的儿子成为一国之君就应该实行公义。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他的温柔表现在他能够有这种自我的节制，在对别人的态度上就有这种谦卑和柔和。但是在圣经里面最大最高的榜样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看见在路加福音第九章曾经记载，耶稣他定义往耶路撒冷去，所以从加利利要往南到犹大地到耶路撒冷城，也就是说他知道他要在耶路撒冷受害。当他往耶路撒冷去就必须经过撒玛利亚，经过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那里的人不接待他，于是耶稣的两个门徒雅各跟约翰就对耶稣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烧灭吗？就像以利亚一样。我们知道旧约以利亚先知被称为是烈火的先知，曾经当时的王差50夫长去见以利亚，吩咐他下来，以利亚立刻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这五十夫长和他的随从就都被烧死。这个王再差第二次50夫长去，同样被火烧死。第三次差去的50夫长就很谦卑的请求他怜悯。那么所以这两个门徒就问耶稣说，这些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你，你要不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就像以利亚先知一样。耶稣却不允许他们如此做。耶稣有能力，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何等的尊贵，而这些地上的人却不接待他，拒绝他。但是耶稣没有如此做。不但如此，当耶稣被捉拿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完全无罪的，他没有做任何事情要让当时犹太人的官长来捉拿他。但是这些犹太人官长来捉拿他的时候，而且他们打算要把他交给罗马的巡抚，把他这个定死刑的时候，耶稣对这些人说，他说，我难道不能要求父差12营的天使来拯救我，来保护我吗？但是耶稣没有这样做。换句话说，耶稣可以不被捉拿，他可以要求父差12营的天使来保护，来拯救他，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就让他们把他捉拿。不但如此，当他被捉拿，被带到祭司长面前接受审问的时候，带到公会大祭司面前接受审问的时候，他一言不答，不论这些人怎么样来控告他，他都不为自己答辩。所以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就要求当时他的读者在受逼迫当中要效法耶稣，跟随耶稣的脚中行。他说耶稣被骂不还口，被害不说威吓的话，但是他把自己交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然而审判之后，耶稣被定了死罪，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断气之前，他还为那些钉他的人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们看见耶稣是温柔的人最高的榜样，他有能力，他可以施行报复，他可以救自己。在十字架上那些人讥诮他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救你自己。他不救他自己，他完全的顺服父神，他把他自己的一切都交在父神的手里面，而他为的是要遵行父神的旨意，来为我们担当罪的刑罚。所以这些圣经上温柔的榜样，也许可以让我们比较能够具体的了解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温柔的人。所以在新约的圣经里面有许多的教训，都是劝勉基督徒应当要活出这种温柔的品格。而我们看见虽然圣经有这样的一个教导，今天的教会里面我们却会感到非常的令人惊讶，因为似乎我们很难在教会看到这样子有温柔品格的人。在即使是在教会里面，以个人来说，我们也是比较关心为自己辩护，胜于为了要造就别人。如果我们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我们是比较关心要让我们自己的不公平能够这个不公平的对待能够被辩明，可是我们却不是关心别人能够得造就，胜于我们自己能够好像被这个我们的被误解或者被不公平的对待能够得到公平的这个对待。那么就教会整体来说，今天的教会也是非常看重成功，胜于看重神的国度的成长。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们今天在教会，我们办布道会，我们办福音营，你会发现我们最看重的就是那个数字，有几个人举手。我们把这个举手，我们就如果一个人都没有，我们当然会觉得我们太失败了。如果有很多人举手，我们就感谢赞美神。但是我们不真的关心神国度的拓展，因为这些举手的人有多少人真正最后能够悔改，真正接待耶稣做救主，而且让耶稣在他们的生命中做主做王，跟随耶稣做门徒呢？那个好像不是我们最关心的。所以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不管各种的基督教的报道，就是报道数字，感谢赞美主，我们这一次短宣有多少人决志，很多在台湾乡村布道的，有这一次我们有100个人决志，但是等他们走了，这100个人没有一个人进教会，没有一个人真正是明白了真理而悔改接待耶稣做救主。所以今天以教会来说，我们关心的是成功，而不是真正关心神国度的拓展。所以我们关心的是成功的时候，我们就会要我们要追求我们的自我，我们就会要为我们的自我来辩护。因此这个温柔的品格在教会里面已经是失去了。当然并不是说教会完全没有温柔的人，但确实今天教会所活出的个人或者教会整体的生活，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很难看见。所以怎么样我们才可以成为一个温柔的人呢？基本上首先我们刚才已经说，温柔的人是因为对自我有一种真实而且正确的认识。所以首先我们真的是要借着祷告求神的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灵里的贫穷。这种认识不是一次两次，也不是好像我们到了某一个程度我们就已经达到认识自我的贫穷，这是我们一生的一个成长。我们一生神会更深的来帮助我们认识我们灵里的贫穷。 真正有这种真诚对自我的认识的人，就会为他的罪哀痛。而当我们这样的自我认识，接下来我们就要借着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这样的认识可以具体的表现在我们对别人的态度和行为上。也就是说，求神自己来做工，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温柔的人。因为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温柔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换句话说，也是我刚刚说的，这不是人的力量能够达到的，这唯有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把自我完全服在神的管理之下，那么圣灵就会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有这个能力，可以活出这样温柔的品格。所以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基督徒很熟悉，那里提到圣灵的果子，这个果子是单数，换句话说是一个果子，但是这个果子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表现，就不同方面的表现。那在加拉太书第五章是列了九方面，其实是多于这九方面，它只是列举九方面。因为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六章也是谈到在当时他们教会当中信徒之间的关系，保罗警告他们说，你们如果相咬相吞，就要毁灭，就要被毁灭。意思就是说，你们在你们彼此的关系如果相咬相吞，就要被毁灭。所以保罗就劝勉他们说，你们要随从圣灵，如果你们随从圣灵，顺服圣灵，你们就不会放纵你们的肉体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在我们里面所活出来，在表现在人跟人的关系上是什么呢？就是仇恨、嫉妒、凶杀、苦毒、纷争、增进等等之类。但是如果我们顺服圣灵，我们就有这种自我节制的能力，就我们这种自我的肉体的私欲就不会任他去随心所欲的去表现在对待别人的态度上，以至于在圣灵的管理之下，就可以结出一个基督徒的品格。这些品格他列了几方面，那这几方面基本上都是在人跟人的关系上表现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当然我们还可以列。所以这是圣灵果子，我们要知道这不是我们可以自己做到的。所以总的说，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温柔的人呢？必须从祷告开始，借着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认识我们是邻里贫穷的人，借着祷告求圣灵做工在我们里面，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因为认识自己邻里的贫穷，深切的为自己的罪哀痛。借着祷告，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顺服圣灵，我们就不会放纵我们的情欲。那么当我们做这样的祷告，神要让我们成为一个顺服圣灵的人，神就会借着环境来修剪。正如我们第一次提到，如果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认识自己的邻里贫穷，神就会常常借着逆境、借着困难、借着患难、借着困苦来使我们认识我们自我的贫穷。同样借着祷告，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成为温柔的人，神也就要借着许许多多环境上的修剪来叫我们真正的认识自我的贫穷。这种对自我的认识就不叫我们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就使我们在跟别人的相处上活出这个温柔，我们就完全降服在圣灵的管理之下，我们的私欲、我们的冲动、我们的天性都在控制之下，我们就可以真正活出这样的一个谦卑和柔和。那这个实在是这样的一个温柔的人，实在不是我们真的是我们自己达不到的。所以就好像我第一次跟大家分享，我自从教这个八福，我就常常用这八福为自己祷告。神真的是非常信实，这样的祷告神是非常乐于垂听，而且来为我们成就。也因此这些年我真的是很感谢神，他用许多的环境来击打我， 真的是，如果神没有这样重重的打，我可以说这些年所受的击打和修剪，几乎超过我过去30年神在我身上做的修剪跟击打工作。但是这样的重打才真正是帮助我在认识自己灵里的贫穷，在学习温柔，这真是不容易。特别是当你受不公平对待的时候，真是恨不得为自己辩护，真是恨不得说要伸冤，恨不得要去解释，恨不得要就是说心里面真的是觉得说，怎么可以这样子被这样子啊，受到这样子的毁谤，这样的诬赖，这样的论断，这样的人真是不容易学的功课。但是真的是感谢神，神是信实的，当我们真的这样子学习的，借着环境修剪，慢慢慢慢我们终于更深认识自己，慢慢慢慢更顺服圣灵，那么真的就可以像耶稣一样，被骂不还口，被害不说威吓的话，不需要为自己做任何的辩护，就把它完全交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神。所以心里面没有苦毒，心里面也不会报复。那么神对这样温柔的人有什么应许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们必承受地土。这个必承受地土在诗篇第37篇我们看到不断出现，是一个应许。而37篇其实就是讲到论到温柔，因为诗篇37篇开头就说，你们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我们常常为作恶心怀不平，但是诗人说，你们住在地上要以神的信实为粮，意思就是说，你就是要把你自己通通交给神。那么你们这些不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住在地上完全这样子信靠神的人，你们就必承受地土。所以在诗篇37篇也说到，温柔就必承受地土，谦卑就必承受地土。所以诗篇37篇其实就是讲到温柔。而承受这个动词在旧约里面跟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承受神应许给他们的这块实际的巴勒斯坦这块迦南地，就是同样的一个动词。因此这里耶稣应许温柔的人说他们必承受地土，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至少或者说基本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以色列人神应许他们把巴勒斯坦给他们，这是很具体的，这是一块土地，他们可以进去承受。或者说像我们要承受产业，你就知道如果你的祖先有一个遗产，你要承受，这是物质上的。但是这里温柔的人要承受地土，所承受的首先乃是指属灵的产业，不是指物质上的。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今天这个世界是一个你争我夺的世界。为什么是如此？因为整个世界我们知道是物质主义在盛行，在物质主义的思想之下，就是你要尽可能的去争取，因为物质主义就是必须要靠着去争夺来获得自己所想要的。所以在这种物质主义的思想之下，要尽可能的去争取，强者能够得胜，温柔跟这种思想完全背道而驰。所以甚至当我们在物质主义的思想之下，要以争来得胜这种观念之下来看温柔的人，我想连我们基督徒可能都有这种的想法。我们会以为这样子温柔的人在这个世界是会吃亏的，这样温柔的人在这个世界一定是不被重视，这样温柔的人在这个世界一定是被忽略，甚至会被别人欺压，会被别人占便宜。因为真的照我们刚刚所说，活出这样的温柔柔和和谦卑，在这样一个物质主义的世界当中，肯定是别人所看为不重要的，肯定是会受到欺压，受到这个亏损，会被别人来占便宜。但是耶稣却说，只有这样的温柔 才是进入承受属灵产业的唯一的途径。如果我们要在属灵上能够承受神所应许给我们的属灵的丰富，唯一的途径必须是活出这样的温柔。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只有这样子活在神面前，这样的温柔柔和谦卑，神就把属灵的丰富赏赐给他。而这个属灵的丰富是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赐下的。换句话说，神就在基督耶稣里面把属灵的丰盛赐给这样温柔的人。而且温柔的人他是一个真正知足的人，因为在他会看他在基督里就已经拥有了一切，他已在基督里就得到完全的满足。这一种温柔以至于神把属灵的丰盛给他，所以这样的人他就有真正的知足。他看他在基督里面他拥有了一切，他不是以物质来衡量，他拥有这在基督里神所赐下属灵的丰富，而他在基督里就得到完全的满足。因此这样的人在这世上他不会把自我壮大，不会在这世上的事物他竭力的认为他该得更多，在地上得更多的钱财，得更多的名利，得更多的财富，这个或者说地位学问。他已在基督里得到完全的满足，就不会在这世界的东西上来自我膨胀，而认为自己应该要得更多。相反的，在这个世上他虽然受到别人的剥夺，但是他也不以为意，因为他深知道他在基督里已经得到一切的丰盛，他知道他已经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他很清楚他所拥有的，他拥有这一切神在基督里给他属灵的丰富。所以这样的人他以这种永恒的价值观，永恒的透视来活在这个世上，他就可以在这个地上受不公平对待，受到这个亏损，或者说受欺压的时候，他能够显出他的温柔。所以这是耶稣给温柔的人所应许的，他们必承受这属灵的产业。然而这个应许除了是现在我们可以承受属灵的产业，这也指向将来。将来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国要完全实现，也就是我们第一次提到神要在他创造的宇宙当中来治理他所造的万有。而他要达到什么样的一种治理呢？是必须完全没有邪恶，完全没有敌对势力存在，好让神的旨意可以在地上畅行无阻，好像现在在天上畅行无阻一样。所以当神的国这样子完全的实现，神的治理能够在全地完全的实现，神的旨意可以在他所造的地上可以畅行无阻，他能够以公义跟公理在地上来治理万邦的时候，他也要更新这整个宇宙。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那时候有新天新地，有永义在其中。那么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不但现在我们可以承受属灵的产业，将来当神的国实现的时候，我们可以进入那神所应许的新天新地，有永义在其中，我们可以承受那永恒的地土，我们可以在神的国度里面，在神更新的整个创造当中，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得以享受神国度一切的福气和恩典。所以这是耶稣给我们的第三个勉励，神国度的子民不但是一个邻里贫穷的人，也是为自己的罪深切的哀痛，同时也是温柔的人。而这样温柔的人不但现在可以承受属灵的产业， 他们不会以住在地上要得更多物质上的赐福为他们所追求的，甚至他们受剥削也在所不惜，因为他们已经拥有了一切属灵的丰盛。而将来他们盼望神国度再来的时候，他们得以进入神应许的，那我们大家都羡慕真正的世界的和平，所谓的大同世界，真正能够在神的治理之下享受完全的和平，享受神国度的福气。盼望我们真的是能够恳求主的圣灵帮助我们来明白耶稣所教训的这样的真理，而我们也愿意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因为每一个应许都是国度的应许。如果我们真的是愿意能够进入这个国，能够得到国度所带来的这样的福气，我们必须要 qualify，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具备耶稣所说的这样的属灵的品格。但是这也不是我们自己可以靠自己力量达成的，我们就是要从祷告开始。那么我想盼望神真的是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来对我们说话，使我们都能够进入那属灵的丰盛，也可以承受神将来给我们的新天新地，能够承受这个神国度的应许。好，我们做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因为你宝贵的话语，把你要赐福给我们天国的应许，很清楚的，这天国的福气，你要让我们享受的，你都很具体的告诉我们，但是你也很实际的让我们知道天国的要求。若是我们想要领受神的称许而得着这天国的福气，实在我们必须要符合天国的要求，天国的规范。我们真的是从神的话语当中明白了，唯有邻里贫穷的人、哀痛的人、温柔的人，这样子具有天国属灵品格的人才能够得着神的应许。所以我们到主的面前，我们真是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只有一条路，就是我们来祷告，求主你向我们施恩，你让我们回去可以反复的思想，因为这些真的不是我们自己靠自己的智慧可以完全明白的，必须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不但能够反复的思想，让圣灵可以来教导我们，使我们真正的明白，也让我们真的到主面前存着谦卑的心来恳求主向我们施恩，帮助我们认识自己邻里的贫穷，认识我们自己的罪是如何得罪了神，我们能够为罪哀哭，而且真的成为一个温柔的人，好像一个驯服的动物，我们真的是可以完全的来接受神的管理，以至于我们真的有那种自我的节制，也真的是对自我有这种真诚的认识，好叫我们在神和人的面前都活出这样的柔和和谦卑。天父，我们真的是谢谢你，你很信实，你愿意把好东西给我们，而我们也不能够只是坐在那里我们就要得你要给我们的好东西，我们必须来到你面前来向你支取，你的应许就必成就在我们身上。主啊，我们只有说求主你圣灵继续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够在这里每一位都能够得着这天国的福气，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